庄公病重托孤，要把王位传给公子图。季足有点担心，不是说他有多坏，公子图也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人物，论文论武比他大哥公子乎差不了多少。不过这个人不行，他性格暴烈，沾火就着，动不动就大发脾气。他一发脾气就想杀人，要是当了国主，今天杀这个，明天宰那个，那不成了暴君了吗？非让人把他推翻了不可。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国主呢？季足一看庄公是决心已下，他本想依从庄公，您既然有这个想法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季足觉得这么一说，自己的良心有点过不去，既对不起公子乎，也对不起郑国的父老民众。季足是半晌无言。庄公一看，季大夫，你倒是说话呀，我这想法到底行不行？主公，我听明白了，您是要废长立幼。大王千岁，我要是把话说错了，您可别往心里去。您身体不好，可别着急上火。嗨，这都什么节骨眼了，你就别客气了。你是我身边的重臣，是股肱之臣。庄公把季足看成自己的胳膊自己的腿，所以有大事儿我才跟你商量。千岁，您不能这么办，您不能废长立幼。公子乎善良，有人把他看作是软弱，他人品非常好，将来郑国的国君还得让他做。嗨，庄公叹了一口气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有一样，我有点偏爱公子图，我有意无意的曾经流露过，我百年之后要把王位传给他，他要是听说不把王位给他了，非得大闹不可。他要是把军队拉起来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公子图和他大哥肯定是刀兵相见，我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，所以我才把你找来商量。大夫，按照你的意思，立公子乎为君，那公子图怎么办呢？正公千岁，只要您同意立世子公子乎为君，公子图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可以把他送出去吗？哎呀，把他送哪儿去呀？咱们跟宋国不是有点亲戚吗？就把他送到那儿去得了。感情公子图是郑庄公一个爱妃所生，这个妃子的娘家就在宋国，说白了那就是公子图的姥姥家，以探亲为名就把他留在宋国，咱们再好好答谢答谢宋国。现在宋国的国主就是公子冯，您别忘了，您对他有恩呐。当年他从宋国逃到咱这儿避难，咱郑国对他的情谊是百分之百，我想他也应该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您看这么做行不行？庄公一想，也只好如此了，但求一样，公子冯可别帮着公子图来反他大哥公子乎，我就大愿足矣。说到这儿，郑庄公掉泪了，季足也很难过。君臣谈话之后，季足就安排 把公子图送走。子图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让他到宋国去串亲戚。他正想出去溜达溜达，当他离开郑国到宋国的时候，呵，公子冯对他是百般热情，庄公把他的爱子送到我这儿来了，那就等于庄公亲自来了一样。他出城十里去迎接公子图，挺高兴，祭祖一直派人跟着。派去的人很快就回来了，一禀报祭祖，把事情都安排好了，祭大夫这才放心了。又过了没几天，郑庄公去世了。庄公过世之后，郑国一边办丧事，一边立新君，同时上奏天子，通知各国的诸侯。这些诸侯纷纷前往郑国，既来吊祭，也来祝贺新君登基。把庄公安葬以后，公子忽继位，他一道旨意传下来，全国大赦，文武百官是各尽一席，郑国一片欢腾。郑国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公子图住在宋国，他一点儿也不知道。他在宋国挺开心，交了一帮朋友，每天和这些朋友行为采猎，比武赛马，饮酒欢歌，是个乐天派。忽然有一天，一个朋友告诉公子图，你们郑国出大事了，庄公宴驾了，公子忽登基了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回去看看呢？公子图一听，他大叫了一声，栽倒在地，当时就昏过去了，可把他身边的随从吓坏了，把公子图扶起来，抹子前胸捶后背，是连喊带叫。公子图好不容易把这口气缓过来了，他放声大哭，哭着哭着，他一个高蹦起来，手指郑国，破口大骂。他骂谁呀？骂祭祖，祭祖你这个老匹夫，郑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现在他想起来，我走的时候，祭祖是满脸陪笑，甜言蜜语，送了一程又一程。原来这是个阴谋，怕我在国内争抢王位，所以把我打发出来了。他再想想他这几个兄弟，也不够意思。公子乎，你继位也不打个招呼，你可是当大哥的，你们勾结在一起，就瞒着我一个人，我单枪匹马也要杀回郑国，找祭祖算账。我要把他用枪挑了，把公子乎由打那个位子上轰下去，这个郑国的国主我来做。吩咐一声，备马。他手下也有不少的高人，把他给拦住了。公子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单人独骑回去干嘛？你有理谁听啊？你就是浑身是铁，也撵不了几颗钉子。你大哥已经登基坐殿了，文武百官肯定全向着他呀，你这样回去，别说夺不了王位，出不了气，还得把命给搭上。公子图点点头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难道我就这样忍气吞声？您啊，得跟宋主打个招呼，让他派一些兵马助你一臂之力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夺回王位。 言之有理，那我跟宋祖说说。可他能出兵吗？怎么不能啊？他能给您一些人马，不过不那么简单，他得跟您讲讲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大不了跟您要一些金银珠宝，也许呀、啊、还会要一座城池。谷子图一听，他要城池，别说一座，就是三座我也给他，只要他能帮我就行。那您就跟宋主说说吧。子图来见公子冯，一见宋主，他哭拜在地，就跟公子冯说了：“千岁，我来郑国这么长时间了，非常想念我的母亲，我想回国和我母亲见一面。我还听说我大哥公子忽继位了，当年我的父王曾经跟我许诺过，要把王位传给我。现在公子忽做了国君，最起码他得跟我打个招呼吧。他一声不响就当了国主了，这不是篡位吗？我必须得回去。我不但要回去，还要把王位夺回来。”公子冯一听，你孤身一人单枪匹马能夺回王位吗？所以我今天来见您，恳请您借给我一些人马。宋主点点头，你想跟我借兵？借兵可以呀、啊、你要是在我的帮助之下夺回了王位，那你怎么谢我呢？宋主是真不客气，当时就把条件提出来了。我可以帮助你，可你怎么答谢我呢？公子图给宋主施礼：“千岁，如果能借我一哨人马，使我夺回郑国的王位，我愿献三座富庶之城，给大王做个回报，好吗？真大方啊！一张嘴就献出来三座城池，我郑国哪个地方富有，哪个地方旱涝保收，我就给你哪儿，这还不行吗？”公子冯心想：“这个傻小子真大方，一张嘴就给我三座城池，好，我帮你。人马都是现成的，当即就可以派兵。子图啊，我想帮助你智取郑国。”公子图一愣：“请问千岁何为智取？你必须如此这般，你看行不行？”公子图不住的点头：“千岁此计甚好。”第二天，宋主写了一封信，派人带了一些礼物，把信和礼物交给郑国的新君。这信是什么内容呢？是请郑国的大夫祭祖到宋国来一趟，有要事相商。公子忽接到信以后，就把祭祖找来了：“大夫，宋国派使臣来了，宋主想请您去一趟，说有要紧的事儿跟您商量。我刚登基继位，也想和各路诸侯友好联盟。宋主有事请您，那肯定是重要的事儿啊，您就辛苦一趟吧。”祭祖一听：“我应该去，看看宋主请咱们是什么目的。另外，我也想探听探听公子图的消息。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祭祖收拾收拾，就跟着使臣来到了宋国。使臣把祭祖安排到驿馆，驿馆呢就是宾馆。祭祖挺满意，这里条件不错。 楼台殿阁，树木常青，环境挺优雅，祭祖就在这儿住下了。祭祖一连在这儿住了三天，也没有人来找他，他有点奇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宋主？问了好几次了，驿馆的人是干答应不办事儿。祭祖叫驿馆的人赶快备车，我要亲自去一趟，我去找宋主，他把我请来不是有事儿商量吗？怎么把我一个人撂这不管了呢？当他吩咐下来之后，也没人答应，他出来找他手下的人，一个也没找着，他带来了好几个随从，全没影了。我一人去吧。他刚要离开驿馆，不好了，过来了二十几个武士，手提砍刀长枪，呼啦了一下子就把驿馆的大门给围住了，不让他出去。祭祖一看，这可麻烦了，我这不是让人软禁了吗？祭祖当时就火了，他吩咐武士，去把你们管事的叫来，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？你们宋国就这么待客吗？这时候过来了一个小军官，看来他是这些武士的头，对祭祖挺客气。祭先生，您先别嚷嚷，委屈您了，因为上边有话，为了您的安全，不许您随便出入。祭祖这个气呀，你们这么做我能安全吗？再安全我也受不了，我要见你们国主说话，我是郑国使臣，郑国国主把我派来的，我就是他的全权代表，我和宋主是平起平坐。这个小军官一个劲儿跟他说好话，又鞠躬又施礼。祭祖一看也没辙了，我跟这帮武士发什么脾气没用啊，他们是上知下派，把你们那个总管事的找来。好，您等着，我去叫他。等了一整天一个人也没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把我给困这儿了，跟外边全隔绝了，我得想个办法。祭祖绝食了，他绝食了一天，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。就在这时，那小军官又跑进来了，给祭祖施礼。祭大夫，有人来看您。谁来了？我在你们宋国没朋友，要说有朋友，就是你们的国主公子冯。是他来了吗？不是，是我们的丞相华都大人。祭祖一听，他来得好，我就拿他撒撒气吧，你把他给我叫进来。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祭祖心想，是你们惹的，你们宋国太不懂礼仪了，既然你们不讲礼貌，我也只能这样了。功夫不大，丞相华都进来了，是满面春风，见着祭祖深施一礼。哎呀，祭大夫，你看你大老远的来了，怎么不打个招呼？我还想亲自去迎接你。祭祖看了他一眼没理他，华都一回身，抬进来，有人抬进来四个大台盒，台盒里装的是什么呢？好酒好菜摆了满满一桌子，华都亲自给他满了三杯酒。您别生气了，我们宋国礼貌不周，不应该把您一个人蹲在驿馆。 都怪我事儿太多了，没腾出功夫来看您，对您慢待了。祭祖也不搭理他，祭祖是真饿了，干脆吃吧，吃饱了肚子再跟他们嚷嚷。祭祖吃饱了喝足了，把碗筷放下。华宗一看祭祖的气消得也差不多了，季大夫，我已经赔礼道歉了，您就别生气了。我想问问您，正宫千岁过世以后，是不是把王位传给公子忽了？对呀，我们跟各路诸侯已经打了招呼了。季大夫，这事儿您做的不对。季足一愣，我错在哪儿了？这父传子家天下有什么不对的？我是说呀，这不是您的责任，是庄公的责任，他不应该把王位传给公子忽。公子忽太善良，他管理不了国家，这个王位应该传给公子图。你也不应该为了公子忽继位就把公子图打发到我们这儿来。我们宋国和你们郑国是有点亲戚，宋国是公子图的姥姥家，按理说外孙子到姥姥家来住几天也无可非议，可公子图和别人不一样，他回来以后是又哭又闹。他告诉我们，先王曾经跟他说过，百年之后要把王位传给他。我们觉得你们就应该让公子忽让位，叫子图做你们郑国的国主，这才是正理。